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跟收听我们福音前线这个节目。相信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大概都有听过一个机构或者讲一套课程，叫 Alpha Course，阿尔法课程，或者叫启发课程。那很多的教会也用在福音班或者是信徒培养的方面。那这个课程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对这个课程、这个机构里面的同工，他们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很了解。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 Alpha 加拿大的一位同工 Helen G 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Helen 跟大家打声招呼，跟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谢谢 Pastor Luke。大家好，我叫 Helen，特别特别感恩可以在华播这个平台跟大家在声音里面见面。
好，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学经历，还有你现在在 Alpha 的服事岗位呢？
好的，关于我自己，我的背景，其实我进入事工服饰的时间不长，然后在我进入启发加拿大之前，我绝大多数的职业生涯是在consumer goods industry，就是消费品行业里面工作。然后我本科其实是学的是法学，然后我的硕士学的是 MBA，所以跟事工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然后他就把我从其实我的生命的。辗转了很多站，从中国大陆，然后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了美国，然后又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再回到中国大陆，然后2年前来到加拿大，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进入启发加拿大事工，所以这个是我一路的辗转。然后其实在事工方面，说实话，我的经验并不多，但是我服侍过的岗位挺多的，我服侍过启发。然后启发小组长，然后也是教会的带导团队，然后也包括许多后台的岗位，比如像sound，然后还有前台的话，就是我是 greeter，然后同时我也是以前在大陆我的教会的translator，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些背景。
那你在启发里面现在大概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内容？
好的，我在启发里边，这个岗位这边叫做 Alpha Advisor for Chinese Context。当然，这个表述本身是很西化，就很英文的。简单来讲，就是我是服侍加拿大所有与华人相关的事工，那它就包括服侍所有对做启发有需求的华人教会，而华人教会包括。国语普通话或者说华语教会也包括粤语教会，然后除了华人教会之外，其他的西人教会或者是其他的福音机构，他们对用启发来向华人传福音有需求的话，也会是我的工作服侍对象。所以只要是跟华人相关的启发事工，就都是我在这边服侍的。
那所以你要接触很多的教会和平常。
是的，是的，接触许许多多的教会，基本上可以分成3类型教会啦，就是一类是我是这样分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华人教会，那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呢，许多是2文3语，就是会有粤语、有国语，然后还有英语，然后第二类教会呢，是英文教会，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 multi ethnic。就多种族多民族背景的，那他们现在对于向华人传福音也非常的有热忱，所以他们也会是我非常主要的一个服侍对象。然后第三类是也非常有趣，是 second gen，就是 second gen，他们是华人第二代，但是他们在创建自己的教会，那他们同样对华人新来加拿大的华人也很有负担，所以基本会是这3类教会。
好的，那听起来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丰富的工作内容哈。那您在 Alpha 里面有工作，像您所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大致上在教会里面啊，不管华人教会还是所谓的讲英文的教会，都会觉得说，哦，Alpha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用来接触一些未信者一个 outreach 的工具。那您觉得哈，现在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非常的信息爆棚，很多很多这一些用来 outreach 的工具当中，Alpha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从你的角度来看。
Alpha 有什么特别之处？首先，别人当问起我说："哦，你是 Alpha，那 Alpha 是干什么？"如果他对启发没有经历过的话，我就说："啊，启发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吃饭、聊天、谈信仰。"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启发干什么的时候，基本就说吃饭、聊天、谈信仰。所以从这个总结上来说，您就会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然后甚至是非常融入生活的一个事情、一个状态，然后或者说一个活动。所以启发它虽然说它是我们把它定位为一个福音外展的工具，但是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底层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工具，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然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就是启发现在的全球的先锋，也是启发领袖，就是 Pastor Nicky Gumbel，他会说，Alpha is friends bringing friends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Jesus。然后翻译过来就是启发，其实就是朋友带着朋友来认识耶稣，或者说我带我的朋友来遇见耶稣，和耶稣建立关系。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启发它最终会达到福音，然后宣教的结果，但是它更底层，它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帮人们跟耶稣建立关系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启发，如果我们再把它掰开来看的话，启发有很多的文化是非常使它成为启发的，比如说启发是关于热情款待和邀请，这就是我们说的吃饭。所以，热情款待和邀请其实就是启发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关于我要把人邀请过来认识神，我要招待人，让人感受到神对他的款待。然后，这是启发的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会说，启发它并不是这个用英文讲会你会觉得会更有意思一点，就是 Alpha is not about information but about transformation。就因为在英文里头，information 和 transformation 就是有这个谐音梗。中文就是说，启发它并不是一个信息，它不只是关于一个福音的信息，它是关于你的生命遇见耶稣之后要发生转化。所以如果说你来启发，然后你只是听了一堆信息回去，那其实你跟启发还是没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你并没有真的经历到启发。然后或者换一种话来讲，就是换一个说法。如果你不是上启发，但是呢，你在参加别的活动的时候，你遇见了耶稣，你的生命发生了转化，那这个其实跟你经历了一场非常棒的启发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是启发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要把信息给你，它是要你让你遇见神之后可以发生生命的转化。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会说启发，它是关于一个全备的福音。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福音就是关于耶稣他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他又被神从死里复活，然后赎了我们的罪。好像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但是启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福音比这个更全备，福音比单独这个耶稣救我们的信息，它还要更全备。它是关于一个福音化的生活，那它就包括说，我遇见耶稣之后，我会透过祷告跟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我会透过读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和话语，我会透过参加教会的生活，感受到耶稣在这地上他的肢体、他的身体的这个团契和这种亲密关系。然后我会透过我的信仰在神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不只是关于一个福音的信息的传递，它是关于要邀请人们进入一个福音化的生活。那这个是我觉得启发很有特点的，这应该是第三个点哈。然后第四个点是启发，它要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还没有认识神或者还在探索信仰的人，有一个放心的空间可以来探索。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他是不会强迫，他也不会去论断，因为他要给你一个很放心的空间，让你自己来探索你和神的关系。然后这是启发的第四个特点。然后最后一个特点呢，我觉得很关键，就是启发，特别是启发在加拿大的运作方式啊，我们非常强调就是 by the church, for the church, through the church，启发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切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之间可能直接跟我们启发机构接触会比较少，是因为我们都是透过服侍教会来帮助教会服侍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啊，我们为了当地的教会 local church，然后这是启发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几个地方。
好的，非常清楚哈。你把那个 Alpha，它在整个精神的层面，就是说整个服饰的意向的方面，都跟我们介绍了一下。那不好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您刚刚说的这几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呢？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而且也是个很深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启发机构以及所有教会，而且是有心想要透过启发传福音，然后或者建立这种福音文化的教会的一个共同的心愿。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容易形成的，确实是，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program，我们要做一个课程是容易的。就这个 program 什么时候开始？他要干什么？他要宣传，他要祷告，然后每个星期要组织大家过来聚会，组织大家做饭、吃饭、播片子、讨论，这是容易做的。但是真的要做到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启发，它其实是关于创造一个空间，让大家来到这个空间里，可以放松的去探索他们和神的关系，感受神的热情款待和邀请，然后自己去遇见耶稣，和耶稣建立关系，然后生命被转化，然后教会也因此可以获得一个活泼的教会的。活泼的教会生命，活泼的教会氛围，活泼的教会文化，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但这个也是许多教会他们持续的做启发，或者他们就真的是在做启发的过程中，非常用心的去营造这些文化之后，经年累月可以达到的效果，就是真的就是它是一种文化，它变成一种文化。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怎么讲哦？比如说，我们挑一点来讲，比如说热情款待，它是启发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这种热情款待呢，它不只是说，我作为牧者，我就很热情，我看到慕道友或者我看待新来的人，我就很热情。一个人的热情是不够的，它一定不会形成一种文化。那比如我牧者今天遇见一个新来的来宾，我跟他很热情。可是我跟他聊完之后，周围其他人都没有搭理这个新来的来宾。那这个新来的人，他很难从教会整体的经历里头去感受到这种热情款待。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从牧者到长老，到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都有觉得，我有需要对大家很热情，是因为我自己感受经历过神的热情。所以他们就把这种热情融入他们自己每天的衣食住行，每一次打招呼，每一次握手，每一次给别人倒一杯咖啡，每一次坐下来跟旁边的人聊两句，关心一下，融入到这里边的话，教会它就会形成一种热情款待的文化。就是从热情款待这单独一个点，我在想我们怎么样去 cultivate，怎么样去培养这样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它需要时间，而且它需要整个教会动起来。然后，或者再举个例子，启发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我们经常说，我们其实是要营造一个空间，让人们来遇见神、遇见耶稣，然后自己跟耶稣建立关系，这是启发。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把它看作一个，我只是这个创造空间的人。那大家就会把焦点营造在我怎么样创造一个空间， 让外面的人能够在这里经历神，而不只是他要在这里听见一些福音的信息，因为这是一个 shift，这是一个 paradigm，一个范式方面的转化。那如果他的焦点只是在于我是那个指路牌，我是那个营造空间的人，我是那个服务员，而做大菜的人是主，是神自己，或者说我这个指路牌所要指向的不是我，也不是教会，甚至而是要把人指向耶稣。然后我营造空间的不是要说，哎，你来，然后你跟我成为朋友，而是我营造空间是要你来，然后你来遇见神。所以我们都把自己从主角退居为一个旁边助手的话，那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这个人本身和神怎么样能够遇见，怎么样能够建立关系。而在启发的话，就是有一些很具体的操作方式，比如说祷告。所以，比如说，我们其实非常注重在整个启发的开办过程中，我们经常跟弟兄姐妹讲，重点不在于你讲了什么，重点在于神对他讲了什么。那我怎么知道神对他讲了什么？我怎么能够让神去对他讲什么呢？那就是你放在祷告里，你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会透过我们恳切的祷告。他们神自己会亲自对我们的来宾说话，所以展开一点，比如说，传统的福音布道会非常注重宣讲罪，还有认罪，但是在启发里面，我们也讲罪，我们也讲认罪，但是我们在罪的这个福音信息方面，我们是放在影片里头去讲，那在现场组织启发的人这里，我们是告诉大家。大家不需要讲，大家也不需要去专门去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新朋友，其实我们都生活在罪里，你不需要额外去讲。但是如果你想要帮助新来的朋友认识罪的话，你可以为他祷告，然后到了启发营会的时候，你要相信圣灵会透过启发营会，透过许多地方亲自在来宾心里做工。当神亲自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所能看见的罪。我们所能看见自己的光景，那跟别人告诉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比如说认罪这种东西，它真的只有神能够让人认罪，人的话语是很难让人清楚的认识到罪的。
好的，谢谢 Helen，你非常清楚地介绍了 Alpha 的在这方面的工作内容啊，你也告诉我们说，Alpha 它其实不单只是一个课程，不只是一个 program，因为光是制作课程、制作一系列的影片，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但是要构成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教会里面的宣教、传福音的文化，确实也是需要教会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跟不断的去协作，然后也在圣灵、在上帝的爱中，慢慢的一起成长。那我现在就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lpha 其实存在的时间已经蛮久了，那可能华人教会里面使用的教材或者 program，大概来去都是那2到3套。那现在什么东西都讲要更新嘛，现在的 Alpha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或者是新的洞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是的，启发应该是从16年开始，就这最近的5到7年之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也跟时代在这过去的就是10年里边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有关的。不只是社会的需求变了，就是人们面对世界、面对信仰、面对生命的反思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启发在从16年开始，我觉得16年是个分水岭，因为16年之前呢，基本上就是一套启发，也就是 Nikki Gumbel。就是其实启发，这里稍微扩展一下，启发最早并不是 Nikki Gumbel 带的，但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启发先锋就是 Nikki Gumbel。那启发1977年就有了，在 HTB 教会，英国伦敦的 HTB 教会开始，最开始它是作为一个就是给新信徒做门训工具的这个定位来设计这个 program，然后到了1990年的时候，Nikki Gumbel 接过了HTB 启发事工的负责人 这个角色，那他就开始发现，从1990年开始，原来他们定位的针对新信徒的这个启发，吸引了非常多 unchurch people，就是不在教会里头聚会的慕道友，然后而且非常有果效，所以他在90年就开始重新把启发定位为一个教会的外展，然后还有邀请新朋友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从90年一直到2016年之间，基本上全球就是一套启发。虽然从90年到2016年之间，启发已经非常非常 popular，就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都用，它翻译成112个语言，在许多地方用。但是 program 只有一套，那就是 Nikki Gumbel 自己讲。然后从2016年开始，启发进入一个我自己把它叫做一个 contextualized 的时代。就是他从2016年开始，开始制作一些针对不同群体的启发课程、启发 program，包括说，2016年开始制作了一套叫做"全民启发"。那它仍然是以英国文化为主，因为启发原来就是从英国出来的，所以是仍然是英国文化为主。但是它也开始去加入很多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些见证，然后包括说他开始不让自己只是在讲英国的文化，而开始在讲，比如说在放在全球眼光底下，福音它在很多时候是怎么被看见，怎么被经历，然后同时呢，他开始做一些更加处境化的影片，比如说 Alpha Youth。那 Alpha Youth 听到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专门针对 youth 青少年13到18岁青少年为他们度身定制的启发。那比如说青少年他们的启发就会是更关注在青少年这个年龄层他们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读书啊？我读完书之后，我是不是找到好工作我就一生完美了？我一生就发达了？然后，那我读这么多书，我这辈子就一定会很好吗？就他会有很多关于 youth 他们关注的问题。而刚才提到的，就是全民启发，他就会更宽广，他会去触及到各种不同年龄层他们都关注的问题，生老病死、人际关系，然后工作、婚姻各方面都会触及到。然后再继续往前发展呢，又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本地化的启发，比如说本地化启发就包括说，其实香港是香港启发在本地化处境化方面是走得非常靠前的。那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出了，我知道很大概10年前他们就尝试过做一个叫梁燕城，那这个其实是就是加拿大许多华人教会他们用过。但如果说你只知道梁燕城的话，那说明你在用一个10年前的启发。那其实香港启发，它在后来也做了，比如说比较新的一套，也是16年出的，是叫 Next Gen 新世代。那这套 Next Gen 呢，它是完全香港本地化的，针对职青的启发，所以它是 Young Adult。那 Young Adult 他们关注的东西就会是关于我毕了业之后找什么工作好啊？那我找了工作，我是否要追求升迁呀？那我是否跟这个人结了婚之后，我一生就圆满了？就他们会关注 young adult 他们的问题。然后这时候我就要讲到一个就是越来越接近高潮，就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华人启发推出来。那这个华人启发呢，它是这么讲，就是处境化，它往往是在讲说一个福音信息，它怎么样去适应当地的文化，那这种当他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中，他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处境化。就比如说，其实 Alpha 它还有 Alpha Indonesia，就是针对印尼的启发。那它据说是一个可能50%的一个本地化。然后还有 Alpha for India，为印度做的启发。那它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程度的处境化，可能比方说70%。那华人启发呢？是由启发亚太区团队，他们为全球华人所做的一个完全华人处境化的启发。这个启发它是100%处境化的，它完全把启发的框架底层信息拎出来之后，放到100%华人处境、华人文化里头去介绍。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英国那一套启发，他在介绍圣经的时候，他会介绍圣经对比的一些古代的文稿，比如说对比莎士比亚的某一部剧，他的手稿，然后他有多少手稿保留，然后距今多少年。那比如说在华人处境化里边，当圣经他要去对比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对比莎士比亚，他会对比，比如说《诗经》，比如说《楚辞》。它会比对比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文化、更熟悉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华人处境，所以大家会看见，其实世代在变化，然后每一个处境，它也越来越有自己更锤炼出来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在就是福音发展到现在，它已经开始细分到我要怎么样具体的去回应这个群体，它对福音的需求。那这个就是福音的本地化和处境化，那这个是 Alpha 现在这几年发生最大变化的东西。如果大家上我们启发加拿大网站，你会看见有一个 page，它叫做 Alpha in a Chinese context，在华人处境里头的启发。那进去的话，你会看见有华人启发，它是2022年才拍摄完的，2022年哦，当时还是疫情哦，可是就是神有这样子巨大的恩典。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神对华人的一个巨大的恩典和邀请，在疫情期间，这部《华人启发》就是这样子拍摄完成，而且它的整个取景是全球取景。大家想一下，就是疫情3年，这部《华人启发》就拍出来。然后，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一部本地化、华人本地化的启发。那这里头虽然它原来拍摄的语言是普通话国语。那有许多的取景啊，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大陆，但除了大陆之外，也有许多，比如说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也包括全球许多华人非常集中的城市，比如说洛杉矶，比如说温哥华都有。然后这部《华人启发》呢，它除了国语普通话之外呢，它还有闽南语配音，还有客家话配音，还有粤语配音，而且它还有一个。天主教的version，它有一个天主教配音的华人启发版本。那这个都是为了这套启发可以让就是更细分的这种 subculture subcontext 里头的群体可以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那除了华人启发之外呢，大家上我们网站的话，还会看见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新时代。新时代是一套就非常适合服侍香港背景的人，那它是一部针对年轻人的一个启发。在香港的话，除了这个新时代，还有另外一套也非常的新，它有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 ACTS，就是 ACTS，which is 也就是使徒行传的意思，但它其实不是使徒行传，它是 Alpha Cantonese Teen Series，所以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哦，它是针对香港的青少年所制作的启发。所以这部启发呢，它也非常新，是2022年，也是2022年刚做完。那它完全是在香港取景、香港背景，然后香港团队，然后它针对是香港的青少年。那这个现在在香港许多的，比如说教会学校呀、基督教学校也好、天主教学校也好，用的都非常的好。那在加拿大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香港的弟兄姐妹过来，或者是香港 Stream A、Stream B 的新移民过来，那他们的孩子也是可以用这一套的。然后这个是 Alpha 最近的一些新的发展，这里有一个想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启发哦，它是一个全球的事工，但是全球许多地区性的办公室，他们除了服侍当地教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呼召，就是他每一个不同的地区办公室，他们还同时身负着为全球制作。某一个影片系列，比如说《启发加拿大》是为全球启发制作 Alpha Youth 的一个团队，所以 Alpha Youth 它一直是启发加拿大去制作的，而启发加拿大今年现在正在制作 Alpha Youth 3.0，而 Alpha Youth 3.0我们期待是可以在2024年今年年底推出。为什么要做 Alpha Youth 3.0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时代的变化非常的迅速，而这种迅速的变化最容易看见这种巨大时代差异的，就是来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每一代年轻人他们思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比如说 Alpha Youth，它针对的是13到18岁，所以我们现在 Alpha Youth 3.0，它要服侍的是什么群体呢？它要服侍的是 Gen Z 以及 Gen Alpha。Gen Alpha 这个名字其实跟我们 Alpha 没关系，它是最新的一代孩子的这个群体命名。Gen Alpha 指的是2010年到2024年之间出生的孩子，那这一代人就叫做 Gen Alpha。所以 Gen Alpha 里头年纪最大的现在开始进入青少年时期，2010年嘛，现在开始13岁或者14岁，所以我们就开始放长我们的眼光，开始去学习他们，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跟他们上一代人 Gen Z 有什么不同，然后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他们的学习模式是什么，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模式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服侍他们。所以Alpha Youth Film Series 3.0会在今年年底推出，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我们对 Gen Z 对 Gen Alpha 这接下来的年轻人，他们面对世界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不会动摇的根基上面，并且得着永远的盼望，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想大家如果听到这里，大概你也是蠢蠢欲动，很想去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了。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啊，不管是影片还是声音，我们都会在那个介绍栏那里放上 Alpha 的一些的链接。那如果你实在自己找不到的话，我们也会放上 Helen 的联系方式，欢迎你主动去跟他联系哈。那讲完这一些新的发展，也是让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边就觉得说啊，我们应该是有更多的资源啊，不管是为了 Outreach 还是要照顾某一些特别的群体，都有一些新的很好用的材料可以用。那现在我就想问一下，那您觉得现在啊，在如今这个时代，Alpha 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在哪方面呢？
我觉得不只是 Alpha，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然后作为对福音有负担的基督徒或者机构，都面临一个普遍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社会的变化。一个是社会的变迁非常的大，这几年不管是说经历了这个信息爆炸、互联网，还是后来的 AI，然后亦或是过去3年的全球的疫情，都使得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为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福音事工，亦或是我们就是普通，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很想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福音，怎么样去分享一个更能够回应当下这个世代人们的需求？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思考的福音，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Alpha 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隔几年就要更新我们的影片，隔几年就要开始自我反思，然后去重新学习我们的教会，学习我们的社会，学习这个世界，大家在思考什么。大家在探索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才能够帮助到大家在现今这个时代里边去找到信仰？那这是启发一直在努力做，但也一直觉得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第二个挑战我觉得也是刚才提到的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是我觉得他真的也是一个超越机构，然后超越文化，然后也是超越教会，就是它是一个普遍的挑战。我觉得现在一代年轻人他们面对的许多的问题是非常巨大的，也跟我们当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很不一样。包括说现在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是更大的。那比如在北美社会里下，我们会看见许多年轻人他们共同的挣扎，比如说 mental health，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然后比如说焦虑，比如说孤单，比如说抑郁， 这个都是非常普遍的。然后甚至比如说对性别，这各个方面对身份的认同，这都是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探索。那这个其实也是许许多多华人教会共同的声音。我觉得有时候我听到华人牧者，他们有时候会跟我们就非常坦率地说，他们说 "We feel helpless"，我们觉得很无助，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孩子们。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启发为什么希望能够多做年轻人的工作，我们想要帮助教会一起做年轻人工作的一个原因。如果福音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结束，这不可想象。当然，我觉得不可能，因为神比一切都大，主比一切都大，所以他一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结束。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警醒，也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出于对神的畏惧吧，对这个福音工作的担子的战兢，就是我们下一代。他们面对许多的难题，我们怎么样与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世界，然后帮助他们在这种不确定、动荡，还有这种无助和无望中找到那个永恒的希望，这是我们的挑战。
好的，问了那么多关于机构的问题之后，那我们想谈一点，可能相对来讲比较个人层面一点了。我想知道，就是说，那你为何有志要投资在这一个事工当中呢？因为可能像您刚刚所说，你有非常多丰富的服事的经验，也有很多在世上看来还蛮亮眼的工作经历哦。那为什么是 Alpha？
好的，因为我其实就是中国大陆长大，然后工作生活，那我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其实是到了33岁的时候，我当时工作非常好，然后当时是我工作的是一个上市公司，然后这个上市公司呢，我是上市公司集团里边最年轻的一代中层干部。然后我在这个看起来非常 promising 的时候，我就突然辞职了，因为当时我想，当时的整个世界也进入一个创业潮的阶段，所以我头脑一热，我就想，我也要去创业，我也想要干那个 startup。然后我就离开了中国，然后到新加坡去读 MBA。然后我读 MBA 的目标是说，我读完 MBA 之后，我想要先加入一个创业公司，然后攒几年经验之后自己创业。所以你可以看见我心里头的那种 desire，就我觉得我不够，因为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已经很好了，就是你缺什么，你什么也不缺。但就是在这样子的，大家都觉得很好的时候，你仍然会觉得你里面缺东西，你不够，你觉得你的生命怎么样都不够。然后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够的话怎么办？那我可能我当时给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那我就创业。然后我要什么改变世界，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些 desire。我去新加坡读 MBA 的时候，我其中一个 MBA 的教授他就跟我分享了福音，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福音，接触教会，然后我就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从国外回家之后呢，我的先生就是也跟我一起成为基督徒，然后我还有一些家人，所以你会看见神的恩手就还有救恩就这样子开始从一个人，然后再到几个人。所以我经常认识主之后，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我的教授没有跟我分享福音，如果当时我没有就是去到国外，我会不会这一生就错过耶稣？会不会这一生就错过这个信仰？而且我得着信仰之后，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虽然从物质层面上来说，包括从世界的这个measurement 这个世界的标准上来说，是完全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啊。我有很长时间拿着我的蛮不错的 MBA degree，然后我找不到工作。然后或者找到了工作之外，也是进入了另外的完全不同的，就是非盈利机构这样子一些渠道。所以整一个的，如果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肯定是不成功的。 收入是以前的可能1/10，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心里头已经没有那种总是觉得我不够，我吃不饱，我很饿，我焦虑，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我经常在想，我怎么样能够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人，让他们的生命可以从一种饥渴、饥饿里面释放出来。然后能够真的得饱足，真的得平安，然后没有恐惧，没有畏惧，所以这个是我对福音非常大的负担。然后至于具体为什么是启发，这个只有神知道。因为很奇妙的是，我其实原来对进入福音事工，或者说甚至是说服事，我是没有任何计划。因为我一直在 marketplace 工作。然后，所以我更熟悉 marketplace 的，比如不同的赛道，我怎么样去转化？所以我，但是服饰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域，它是服饰神和服饰人。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不觉得，我没想过我要去追求这个，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够资格啦，其实是这样讲。但是神就很奇妙的，2年前把我从中国带到加拿大。然后在1年前就透过特别多的奇妙的巧合的机会，他就像一只大手把我推了进来。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就是ministry experience 就没有事工经验的人，可是他就是这样子让我进入到这里来服侍教会，来学习教会。然后，所以这是神他自己亲自促成。我觉得这中间吧，与其说为什么我有志投身此事工，不如讲我肯定是我有非常大的热忱，希望能够分享福音，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热忱。但除此之外，我觉得神也是借着这个事工本身在操练我，然后让我学习，让我了解他的肢体，他在地上的他的这个身体。然后了解、学习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但是是从天国的眼光去学习，所以这个其实是神给我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好的，那我想其实所有的服侍主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跟与神同行的这样子的经历。那现在我想来问一下，就是关于未来的，那不管是您个人，或者是说Alpha 这一个机构，你觉得未来你们努力的方向会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我可以先提几个非常具体的未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到的 Alpha Youth 3.0，那这个会是在今年年底推出，特别值得期待。然后第二个是在4月25号，启发加拿大和华府加拿大会在多伦多。大多数地区举办一个线下的会议。这个会议呢，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邀请几位讲员，然后也是透过大家一起来讨论和祷告，寻求神对大多是粤语教会在后疫情时期传福音有什么样的新意，复兴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可以重新振兴苏醒起来，神有什么样的带领。对，这是第二个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是4月25号在大多市，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华府加拿大的一个合作。但是这次的会议主要是粤语的，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先服侍好，就是其中一个语言群体，然后我们接下去还会再安排服侍我们国语教会或者国语会众啊，就是国语教会的其他的活动。然后第三个事情是，我们在6、7月份会继续的推出一些线上的，帮助我们的华人教会去展望现在的福音，有什么样新的做法，特别是透过启发，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教会去做现在的福音工作或者外展工作。那这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或者说事件方面，What is in the future？大概是这样。
那您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这也是我经常在祷告，也是在问主，也不停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 就像刚才介绍了许多，大家也了解到，其实我在服饰方面就是一个小学生，我就是一个学习者，所以我还在学习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然后从我服饰的启发机构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教会，所以我仍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听起来会很虚，但是这个也是我觉得祷告里头神给我的话语，就是他希望我能够代替他做他的手和脚，在这地上爱他的教会，爱他的肢体。然后至于怎么爱，是教会层面还是每一个个体层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肢体。我觉得这是我在学习的东西。我其实就真的很想学习怎么样爱我们的教会，包括启发有一个很好的 mission 也好，也是 vision 也好，就是我们非常希望看见教会的合一，而我觉得我做的这个华人事工本身也非常的有它的独特性，因为在华人事工这个大帽子底下，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就是 subcontext 不同的细分的处境，包括粤语教会，包括国语教会，包括第二代的教会。也包括说，华人教会与普世教会、与本地西人教会之间的合作，我觉得这是我心里头的担子。我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教会促成一些合作，促成一些交流，促成一些彼此更深的理解，还有合作。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负担。
好的，非常好。那在我们节目的尾声的部分，我也想请你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有一些可以对我们的听众跟观众们说的话啊，包括说希望他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到 Alpha 的事工啊，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更加的善用这一个很好的 Outreach 的工具，还有去实现刚刚你所分享的那一些教会里面形成传福音的文化的这些意向等等等等。好，时间交给你。
最后的话，其实我觉得要不这样，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见神在北美说不上啊，我就说我看见神在加拿大所做的事情，然后从我觉得我所看见的神在加拿大所做的事情的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看见神在加拿大做几个事情，第一个，就像我自己，我是一个新移民，我是一个 newcomer，我才来2年。而我身边周围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人，而现在每天也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不管是来自香港的、来自大陆的，如果说华人群体的话，现在最主要就是香港和大陆这两个地方的，我们的同胞每天在进入加拿大这片土地。我就其中一个，我相信您，也许您就是，也许您身边就有一个，所以我想说，神现在让这么多的华人，他一代一代的把华人带过来，而现在是另外一个 wave，另外一个浪潮，现在是新的一个浪潮。神把许许多多的华人带到加拿大来，他要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就像这种群体性的现象，他肯定有神的手的。所以我经常在问神，你在预备做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看见教会。我是去年7月刚进入启发，然后我从进入启发之后，我就特别忙，然后我咬着牙，哎呀，好忙，好忙，好忙，好忙到12月。我想12月过后，春季可能可以稍微淡一点，我可以歇一口气。结果整个1月份开始，它持续的好忙，好忙，好忙。然后我就问我的同事，我问我同事说：“哎，这个就是你往年也是这个节奏吗？怎么会一直就没法停呢？”然后我同事说：“往年不是这个节奏。”他说：“疫情前就算忙，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忙。那疫情是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但是现在是你想歇口气，还真的就没办法，因为教会出来很多的需求，所以我同时也印证说，没错，我看见许许多多教会，他们开始办启发，我们从系统上是可以看见。 那我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我是没有办法直接照顾到的。可是非常奇妙的是，许多的教会，他们真的是自己跌跌撞撞的开始摸索启发，开始做启发，然后就开始经历神透过启发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大功，然后他们就会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是第一次做启发的，我要跟你们分享，我们特别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了神，我们经历了神。”然后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开始跌跌撞撞的做启发？然后我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我都特别感恩，因为我看见神是这个事工的童工。我经常说，神，原来你就是这个事工的童工呀！你是这个事工的带领人，你是这个事工的童工，你自己把感动放到教会里，然后你自己去帮助教会。所以你经常可以听到故事，就是说教会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或者我们就没有办法照顾到，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其实后来呢，就有周围的哪个哪个教会，他们就有人来帮助我们，或者说哦，我们准备办的时候，然后神就送了人过来，然后送来的人他们就能够帮我们。”就我们听到特别多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我想说，我看见了神自己在呼召他的教会。神呼召的，他就装备；神装备的，他就带领；神带领的，他们就会与神同工。所以我看见的是神在教会层面上，他自己亲自在做着许多的事情。而我们作为机构，我真的很惭愧，我对教会照顾的不够，但是我也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在这中间，我见证他，我见证神是亲自的，他就是教会的头。他亲自在带着每一个教会，所以我只是个见证者。然后这是第二个我看见的。第三点就是我想说合起来，神在现在新的一个 wave、新的一个浪潮里面，他让人过来。人其实中国人现在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也不只是在北美。也包括比如说英国，像许多香港人，他们也去英国，然后还有像澳大利亚。然后神把人送过去的同时，神自己也在兴起教会。我第三个点，我就想分享说，这是这个季节最抓住我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说，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而《使徒行传》整一个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分散，他们分散到哪，福音就被传到哪，教会就在哪建立起来，神的国就在哪里被看见。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个时代，我所能看见的是，他正在做的这个分散传播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的经历。然后也是我看见神在做的事情。第二个是我特别想要鼓励大家，就像刚才讲到的，虽然我们机构，比如说我自己能够照顾到的教会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教会自己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更不要说教会本身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照顾不来，耶稣他自己也会负责。所以，不管说现在您所在的教会是在什么样的季节里边，什么样的难处里边，什么样的探索里边，我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多多的祷告、观察，看看神在您的城市以及您的社区、您周围正在做着什么。神，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活跃的。然后第二个是多一些对话。特别是跟社区的对话、跟城市的对话、跟其他机构的对话，您在对话的过程中，您就会听见需求，然后神就会给我们感动，哪些需求，我们能够回应，我们需要去回应。然后当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觉得神他的计划就会逐渐的更加清晰显明出来。 神已经在许多地方做着许多的事情，我觉得只需要我们去发现，然后加入它，然后去见证它，去经历它，然后去荣耀它。大概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 Helen 今天的分享哦。那确实从你的话语跟很多的对于现在事工的一些看见里面来看，我知道你是对福音事工是非常的有负担，也感谢你啊，感谢神让你有这样子的心智。那在于我们机构来讲，非常感谢你愿意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Pastor Luke，谢谢王传道给我们启发这样子的机会。
应该的。好，那也像我们刚刚所说，如果各位是对启发课程，或者是对怎么样去取得一些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启发的一些的资讯，或者是说您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想要从启发课程这边得到一些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在节目的下方描述栏那里也会放上 Helen 的联系方式，以及 Alpha 的网站，还有相关的一些资讯。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请跟他们直接联系，也请联系 Helen，我相信他会非常乐意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谢谢您。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欢迎您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